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十六课《父母心，子女情》，箴言如何教导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今天的社会很喜欢谈教育，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道德好像越来越堕落，校园霸凌跟社会的暴力越来越严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跟暴力之气也越来越强烈。当许多人想把这些责任归咎给学校的老师时，或许我们也应该先扪心自问，孩子性格养成的摇篮其实是从家庭开始，从婴孩时期，父母其实就是孩子们第一对老师。父母如何教养孩子，对孩子一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因此，我们要从箴言当中归纳出关于父母对子女的责任，之后我们再来谈子女应该如何来对待父母。箴言13:24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19:18，趁有指望要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箴言29:15，杖打跟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我们先来看一下管教的意义管教是上帝给父母的权柄也就是执行上帝托付父母神圣的使命。因为在生命记8:5里面这么说，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管教同时也是爱的表现，有一句俗话叫爱之深则之切所以上帝会管教他的儿女，而父母管教儿女的做法其实就是在效法上帝如何管教他子民的做法。上帝管教我们的目的为何呢？按着希伯来书的教导，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正面的造就跟益处。同样敬畏上帝父母对儿女的管教带出来的意义，也是造就以及生命正面的益处。有一位儿童心理专家叫约翰·罗斯门，他从事美国宾州亚米许的一个研究亚米许是门诺会的一个派别，他们的祖先在18世纪初从荷兰移民到美国，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是过着不用电、不开汽车、生活简朴、单纯的生活。他们的教育方式很简单，他们的格言就是箴言22:6所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都不偏离。约翰·罗斯门他发现每个亚米许的夫妇他们都平均生7个孩子但是他们在教养上遇到的麻烦却比平均生2个孩子的美国家庭还单纯许多而且似乎你可以从他们的孩子当中发现一件事你很少在亚米许的家庭当中找到那种所谓注意力缺乏症的小孩，以及在童年时期就开始有躁郁症状况的这个病例因此约翰罗斯们他就做了一个结论，他说上帝的教诲是教导孩子走向他成人后当行的正路，而当一个人根据上帝的教诲来行事时，任务就会变得相对简单，尽管并不是一直都很轻松不费力，但是当人们愿意相信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教诲时，上帝的大能会帮助父母去完成上帝交代他们的任务，他不会把当父母这件事过度的复杂化，但是呢，我们人类却会，以至于当我们越来越不遵守上帝某部分的生活计划时，那部分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才会提到亚米许管教儿女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从孩子小的时候就以上帝的道来教导他们，让上帝的道引导他们，到老都不偏离，一直行在正路上。管教要从小开始，箴言提到教导孩童走当行的道，到老都不偏离， 这意味着父母其实是带着远见在教导儿女，而不是走一步算一步。用功读书，进入名校，拥有一份好的工作，都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跟过程。但是人格发展跟情绪的训练却会影响你的孩子一生之久。你用永恒的眼光再推回来去思想，我现在如何来教育我的子女。管教原文指的是纪律跟训练。箴言19:18说，趁有指望要管教你的儿子。一个小孩从出生到3岁，他的脑细胞跟神经丛生长是最为快速的，这些神经丛所组成的网路是小孩子将来学习谈话发挥创意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跟基础。决定这个孩子神经丛长得繁密或者是稀疏的一个关键的人物啊，其实往往就是他的父母。管教这个字，其实我们经常都会想到所谓的体罚啊，确实管教某个方面是含有这个部分的含义哦。箴言提到杖打跟责备哦，并不是一种所谓施虐性的体罚或羞辱，跟今天社会当中批评指责的那一种父母有时出于忍无可忍哦，脾气按耐不住发疯式的那种乱鞭打孩子哦，毒打孩子是不一样的。箴言当中提到对子女的责罚，其实是出于一种理智性的教导跟纪律上的训练，目的为的是矫正子女，让他们不至于长歪发邪，又好比像是修剪子女在成长过程当中的枝枝叶叶，让他们未来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开花结果。在园艺世界当中有一门特别的学问，就是矫正跟修剪树木。为了让树木长得更好啊，即使有一段时间都需要绑上一个固定的线来整枝，而且定期的修剪枝叶，让它发得更加有型美丽啊。其实教育子女也是如此，所以既然子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么我们好比是管理这一份产业的园丁，我们必须根据不同的树木来矫正它发展的姿态，在它年幼的时候就开始针对它性格跟品德予以一个正确的教导。即使它不是一个 IQ 很高的孩子，但是它却可以在你细心的浇灌照顾修剪引导当中成为一个 EQ 很好的孩子，这会对他未来的社会发展带来一个正面积极的贡献。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例子哦，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一个母亲叫做苏珊娜，她的丈夫撒母尔·卫斯理牧师长年累月经常在外面服侍，他们20年的婚姻当中生了19个孩子。在医药还不算发达的时代，苏珊娜有9个孩子都死于夭折，但是即便如此呢，她还是得负责10个儿女的教育，家庭的生计开销啊，她也都必须要去担当。在这个过程当中，她有一个教育的秘诀，在于她打从孩子还小的时候啊，就开始培养他们过纪律的生活。苏珊娜每一天都帮她10个孩子安排生活作息，每一周一定有一次是固定跟她每一个孩子单独可以说上话，牵着她孩子的手单独带着她的孩子祷告。就这样她持续了20年之久啊，这实在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操练跟学习啊。苏珊娜认为人的肉体是很顽强的，必须从小就去制服他啊，否则长大之后就很难去胜过。他说孩子的意志一旦从小被驯服了，他就懂得尊敬跟听从父母，许多不成熟幼稚的行径就会慢慢逐一的消失，他们就能学习敬虔度日。他为他的儿女定下了16条家规，其中包括孩子一开始学讲话就要开始学习祷告，哭闹无效，只有礼貌的请求想要得到的东西才能够得着，知错能改就可以免于惩罚，这样子可以免去孩子掩饰错误以及说谎的陋习。 只要有心做好，虽然表现出来不甚理想，都值得赞扬。或许有人对他的教导很不以为然了，但事实上，苏珊娜却教导出两名我们所熟知的属灵人物。约翰·卫斯理是复兴运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传道人，而查理·卫斯理是18世纪最著名的古典圣诗作者之一哦。这两位属灵人在长大之后持续不断地跟他的母亲保持通信，经常写信请教他母亲在属灵上的指导跟意见。苏珊娜教养儿女的方法虽然未必尽都完美啊，但是他却掌握到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原则，那就是儿女还小的时候，该修剪的、该矫正的、可以被陶塑的阶段就开始。他训练他的儿女成为有纪律的人，这就是所谓的管教，也就是我们过去箴言课程当中曾经所提到的训诲。管教呢，必须要有智慧。箴言没有教父母如何训练出所谓的资优生，但是箴言教导父母要教化子女成为一个人格成熟的健康人。箴言29:17，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的心里喜乐。在华人社会当中，有时我们过度看重课业的表现，我们就轻看了儿女品格上的培养。所以华人界曾经发生国立大学的研究生因为争风吃醋而情杀情敌，还能镇静地拿化学容器去毁容弃尸，因为跟教授不合，竟然就可以一枪将教授毙命。虽然这些都不是常例，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不乏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因为课业上的高压，他们的情绪出现了一些违反正常人格的反应哦，导致他们人际失调，甚至他们后来选择自杀一途。放纵另外一个极端是严厉，有些过于严厉的教导带给孩子情绪伤害跟压抑哦，甚至是反弹，这其实都是不好的。太严厉会毁损子女的自尊，然后让他们缺乏自信，着云跟人沟通，人生就活得毫无主见。他们既想摆脱父母，但是又无法独立哦。有时子女的性别倾向、社会的适应力都可能跟他原生家庭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以弗所书6:4教导我们，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哥罗西书3:21又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天下其实没有完全的父母，在管教过程当中，我们不掺杂一些个人的感觉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希伯来书才说，深深的父母会按着己意来教管我们，但是上帝的管教却是让我们的生命获得益处。为人父母如果是敬畏上帝的人，即使是智慧不足，教养儿女的经验也是不足，但并不代表他是失败的，因为还是可以学习来跟我们的主求智慧，让他知道如何按着神的旨意来教导他的孩子。在圣经里头，箴言做了很平衡的教导，除了谈到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也谈到了子女如何来敬重他们的父母。箴言19:26，虐待父亲的、撵出母亲的，是宜羞至辱之子。通常是指孩子长大了之后，特别是父母年纪渐长，他的体能慢慢的衰弱，他的心中缺乏安全感，他就会比较依赖他的子女，当他们渴望去依靠儿女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会引起他们身强力壮的那些不孝子女的轻看，他们甚至会侵占父母的财产，然后遗弃他们。生命记27:16就提到，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所以上帝是非常的憎恶那些当父母年老子女却不孝的人。 二十章二十节，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熄灭，变为漆黑的黑暗。二十八章二十四节，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就与强盗同类。甚至当父母年老，他所有的财产就只有那些，子女竟然都还去觊觎。所以箴言才提到，这样的子女形同强盗一般。箴言也来告诉我们要听父母的话。二十三章二十二节，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二十三章二十五节，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哦，儿女小的时候需要父母照顾，需要父母安慰跟鼓励，让父母陪伴他们走过那个跌跌撞撞的时期哦。但是到了儿女长大成人的时候，你发现父母他们开始变老了，曾几何时呢，他们也像是一个孩子一样，需要被照顾，需要被呵护，需要安慰，需要鼓励，正是来测试考验我们如何回报父母亲恩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如何对待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也都是看在眼里啊。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他会经历上帝赐给他的应许，也就是他坐在父母身上的，有一天他的子女也会坐在你的身上。孝敬父母的人心存感恩跟回报的心，不仅让父母的心得安慰，也会获得儿女的敬重，家庭的关系也会变得和谐，而且蒙上帝赐恩，这是主的应许。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跟父母吵了一架，她跑到外面去晃荡，她因为肚子饿，所以一直流连忘返在一个面摊的旁边。老板看这个女孩可怜，就下了一碗面款待这个女孩，不收她半毛钱。女孩吃了这一碗热腾腾的面之后，连连的道谢，于是老板就告诉这个女孩子说，我才请你吃一次免费的面，你就这么感激我啊？那你的母亲帮你煮了二十几年的饭，你是不是更应该感谢你的母亲呢？有些儿女往往把父母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伸手跟他们拿钱也都认为理所当然，甚至我们认为父母帮我们出钱买房子买车子也是理所当然，但我们却很少去思想我们如何用实际的行动去回报我们父母的亲恩，并且用实际的行动来尊荣我们的父母。有一本书叫《尊荣父母带来祝福》，这一本书提到尊荣父母的几种态度啊，其中包括有三样我们需要被提醒的事。第一个是了解，要了解父母在养育我们过程当中所付出的辛苦。第二种态度叫怜悯，也就是怜悯父母因着年纪老迈，他衰残在记忆力退化以及这个身体许多病痛当中会造成他们心态上的影响，有许多老人因此还罹患了老人忧郁症，甚至他们因着年纪越来越大，可能大小便失禁，行动不方便，三天两头的打电话给我们。这一本书的作者提到，我们要学习怜悯我们的父母，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老，更需要儿女对我们的扶持帮助，希望儿女在照顾我们的时候能够保留我们一份自尊来帮助我们。第三是饶恕，在父母威权时代长大的儿女，可能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父母用严厉的方式管教，或者是犀利的言语刺激。子女要学习靠主恩典饶恕我们的父母，特别是在我们的父母生命不长的日子当中，要学习用正面的言语来鼓励安慰，积极的对待他们。如箴言二十三章二十四节所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愿我们都能够领受主的恩典，成为有智慧的父母以及有孝心的子女。